大家好，欢迎来到靠谱科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米肖。快过年了，我们今天就来与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烹饪中的科学原理。今天我们的老朋友都在，有草鱼、羊汤、桃酥，还有小青。要不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
大家
好，这个
好。
我看了一下大家的名字，好像只有我的名字是不能吃的。
对，但是只有你的名字可以用来烹饪其他的东西。嗯，你
啊，
是那
小
个
青
燃
确实
料。
是可以作为燃料。好的，
嗯。
那说到这个烹饪啊，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就可以是啊，为什么要烹饪食物呢？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要把生的食物变成加工一下，变成熟的食物呢？熟与不熟的界限到底又在哪儿呢？要不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聊吧。
嗯，好问题啊，感觉烹饪如果上升到哲学层次，那就是食物的变性。那可能这种变性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熟与不熟。那其实仔细想来，这个问题好像大家都很容易的回答，但是要准确的定义其实还挺不容易的。就像比如说，感觉很多欧美人吃的这个牛肉、牛排。那中国人就会觉得这个就是生的东西嘛，对吧？而另外一些这个，比如说炒土豆丝，可能在这个欧美人的标准看来啊，这个炒土豆丝就是没有做熟的土豆嘛，所以才脆脆的，感觉这个标准确实不是有非常严谨的定义，不知道那个其他人有没有什么这个定义熟与不熟的好办法。
没有啊，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你仔细想的时候，觉得好像还挺简单的。水加热到100度，水滚开了，然后你把东西扔进去，水再次开了，哎，它就熟了。那也不一定。然后你把皮蛋怎么定义嘞？一个生的鸡蛋，它有没有什么水煮，然后它就后面也能吃了。然后后来想说，哎，吃完之后是不是拉肚子来定义，好像也不是很准确。哎，这个东西，
嗯，
嗯。
确实，感觉只要足够干净，应该都不会拉肚子。但是可能不同的食材会有一种，比如说约定俗成的熟的标准。比如说像这个蔬菜，它如果熟了的话，它不会那么硬，它会变软，然后它的颜色会更绿一些。当然，除非你煮过头了，它可能变黄了。肉的话，可能就是它从那种血红色就是褪掉变成白色的，还有一些东西可能它就比如说。煮着浮起来了，大家觉得啊，这个煮熟了、煮好了之类的。
有的食物它水开了，好像也不代表就是熟了。比如说下饺子，就是我一直习惯的，但是我也忘记为什么是这个习惯了。就是习惯，就是第一次水开以后还要再加至少2次的水，然后它才会真正的煮熟。
啊，是吗？难道我就在吃生饺子？
啊，对，是有这种说法，就是我学到的是要加大约3次的凉水，就是因为饺子你要让那个馅儿完全煮熟，就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然后这个时候饺子皮可能就煮烂了，所以它加一次凉水就会让这个饺子皮重新变得紧实一点儿。
嗯，可能这
对，
是对于比较大的饺子，确实得这么处理。
所以它是起到一个控制饺子皮不要过熟，同时促使那个馅儿熟吗的作用。
馅儿熟就是需要足够长的时间它就熟了，但是，
嗯。
加凉水大概是让饺子皮的这个面粉，面就不要变得太烂。
哦，所以它其实是就是面粉和肉，它们需要不同的烹饪时间，但是它们要在一起。烹饪，所采用的一个煮法，
嗯，
大概是这样，所以不
感
如
觉一
我
般
们
上
就，
来说，啊，这个东西熟，一般啊，好像是说它的核心温度，就是它这个，比如饺子它的那个肉馅儿最中间的温度达到多少度，保持多长时间，那就可以认为它熟了之类的。一般的肉，可能要比如说60度以上，达到几分钟的时间，十几分钟，不一定十几分钟，可能几分钟的时间在。60度以上就算它熟了。
我觉得就那种食物的那个测温计应该很直接直观，不过感觉中国家里面很少会有人用那个。
估计有了也不想把它戳到饺子里
是啊。
其实很多东西，到底
嗯。
是生的也是可以吃的，不过， 比如说，在我看来，肉必须要吃熟的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很多时候或者说挺好理解的，因为就是不管是为了口感呀、调味啊，还是说就是要更主要的就是杀菌，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也是为什么鸡
不
肉
过我好像听一种说法是为了比较容易吸收它的营养，就是蛋白质类的，还有一点脂肪之类的，就是做熟之后是更容易被吸收的，消化和吸收。
很有道理，很有道理。那对，除了这个，我觉得就是杀菌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对不对？就是吃了一些生的东西，感觉大家应该也都有过拉肚子的情况，对吧？所以这个，但是有些东西它就是可以生着吃，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又吃了这个夏威夷盖饭啊，里边就有生的这个三文鱼啊，或者那个金枪鱼等等，就是这些东西很明显又可以生着吃。那么为什么有一些肉可以生吃，有一些肉不可以生吃呢？
感觉像小秦刚才说的，就是主要有两点，就是综合一下你们两个说的，一个是杀菌，这个考虑消灭一些病原体的，比如说细菌、寄生虫之类的。另一点就是比如说让它的这个蛋白质稍微经过加热变成比较这个，比如说打破它的大分子，让它变得更容易消化吸收一点。有一个说法是人类学会使用火了以后，才这个迅速增加了这个脑容量，因为这个使用火能够让吸收这个肉类中的蛋白质的效率大大增加啊，因此就是可以供给更多的能量给这个肌肉和大脑。
哦，真的
而
吗？
可能比如说像鱼肉之类的话，一个是它，比如说海鱼可能寄生虫相对来说更难这个寄生人类，然后另一方面是说它的这个，也许它的蛋白质更容易被消化一些，相比于这个红肉。
哦，这个就是我的问题了。所以这个，对吧？就是海鱼好像就可以吃生的，
我倒是
但，
有个
哎，你。
猜测，我觉得可能和口味有关系，就是可能这种比较大型的这个动物的肉，比如说这个猪肉啊什么的，人吃起来就觉得这个味道不是很好，然后鱼呢，它生吃的这个味道相对要好一些，然后可能海里的这个鱼它的寄生虫相对小一点，所以就图一个这个口味上的新鲜就可以生吃，但是从营养吸收的角度，可能还是把这些海鱼做熟了吃效果会更好。
对，但是我们一步一步来啊。你看这个海鱼捞上来，要把它杀了，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难道不会说那个刀上都会有一些细菌啊，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污染吗？然后我们一般吃的这个三文鱼啊，或者是金枪鱼，它们在端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它也基本上都是室温的，对吧？所以就是感觉，如果你仔细想的话，这个细菌，或者就不管什么样的那些不太好的细菌，它就好像感觉是不可避免的，会在这个上面。
对，我觉得细菌
确
肯
实，
定
不过
是
鱼，
无法避免的。但是就是，首先一个是，海里的细菌和那个就是能够，首先环境里面细菌能够感染人类的，作为就是。人类的这个病原菌的，它可能就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且它需要达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种菌的密度，它才会说让你产生这种啊腹泻呀、啊、或者不舒服呀、啊、这种症状。所以就可能要10的7次方、10的9次方以上每毫升的那种溶液，就是其实你看起来是一个已经是挺高的一个浓度了，所以就叫
对，
你
还
捞
是一
嘛，
个
这样子。
量的问题。哎
对
呀，
对
我
对。
突然又开了一个脑洞，就是我在想啊，就是我和桃酥其实还不怎么出门，然后我就有点担心他之后过2个月又要去开一个什么几万人的大会，然后回来我估计就又能带回来很多细菌，然后把我们2个人都放倒。哎，你们说平时时不时吃点
所以
东
要把我
西？
先加热一下，是吧？
不是的，我是想说，哎，你说平时就是吃的这个东西，如果就是你太 讲究什么杀菌啊、无菌啊，然后所有东西都特别精细，也不是什么很好的事儿，对不对？就是你这样抵抗力就是你吃的东西太干净了，然后你突然间如果去什么外面吃，然后稍微脏一点，立刻就不行了，对吧？所以就是感觉要时不时吃点生的东西啊。我突然为我找到了什么吃一些什么象拔蚌啊、生鱼啊这些找到了很好的借口，嗯。
我觉得你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嗯，就像好多那种小孩，如果他在从小到大这个环境里面，他特别爱干净，如果父母说啊，你只要就是最好不要出门，只要出门就需要回家就要洗手啊什么，嗯，反正洗澡就是整个环境弄得特别干净的话，然后好像说这个小孩就特别容易过敏，而且等到他上幼儿园的时候，他正儿八经的去接触到一个。每天接触到一个这个其他的小孩这样子一个比较大的人群的时候，他就特别容易生病，而且这个生病完了之后回来影响的话，就全家都会生病。嗯，所以就有一个理论，就是说是小孩就养的时候不要那么太干净，就让他在地上啊爬一爬也无所谓，他去摸一摸什么花花草草，嗯，也没事儿。
就是什么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就是要多接触接触。
接触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过于脏吧。
我就说我是一个资深的过敏受害者。
那你是不是吃东西太干净了呢？现身说法一下。
我不知道，但是我确实是长大了之后，相比于小孩的时候，就会更注重干净一点。
嗯。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有点挑食呢？
有可能，但是过敏是跟这个食物本身更有关系，还是跟这个食物夹带的这些病原体有关系？
我觉得既然是病原体的话，可能就不算过敏了。当然也可能对病原体的某些分泌物过敏，
而且非致病的细菌什么的，还有一些杂质可能也有关系，
或者单纯的乳糖不耐受啊，或者对那个面筋这个不耐受啊，也是类似过敏的反应吧，那个就跟病原体没有关系了，是对这个里面本来的化学物质可能会产生过敏反应。
有可能，我倾向于是因为这个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过敏，就只知道难受，然后长大了就知道，哦，原来是过敏。
嗯，对。
对哦。
所以可能就是跟环境本底的这个干净程度差不多的食物是比较好的。嗯。既犯不着吃垃圾，也犯不着说什么东西都是净化一下
垃圾。
不要说这些。
好了，那我们换一个话题，来来来，接着说。反正总之我们刚才聊了一波细菌啊、过敏啊这些的，我们就先说一说这个差的菌吧。那平时我们说杀菌，杀的是什么菌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加热嘛，加热到100度好像就能够杀掉所有的细菌了。嗯，但是真的需要100度，真的需要100度吗？就是80度行吗？
基本上就我们实验室里面用的都是121度，然后是要加压，然后20分钟半个小时吧左右这样子。因为可能目前知道的这个基本上绝大多数是在121度的话它差不多都会死掉。但是家里面基本上你的水烧开100度左右的话是一个比较理想能够杀死绝大部分的这个病原体的就致病细菌的这样子一个温度。水蒸气当然温度会稍微更高一些这样子。但具体的话，
所以121度的这个是用水蒸气还是用水加压的水？
哦，其实还是用水蒸气比较多
啊。
121度它是一个
高压蒸汽灭菌，
高压蒸汽灭菌，对。所以你平时的话，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比如说像什么，可能沙门杆菌，或者是以前假如说是看过有些食物被召回，就是因为比如说李子表面会有什么李斯特菌这样子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大肠杆菌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 致病菌，这些都是在100度以下都就100度绝对是可以杀死的，就绝大部分吧。但是有一些就比较麻烦，会产生什么比较难以杀死的孢子什么的。但整体而言的话，只要它的数量不是特别高，我们是允许人体跟细菌共存的。就是你的肠道里面其实是有很多大肠杆菌的，只不过它那个数量虽然很多，但也没有多到说让他们联合起来造反让你拉肚子的程度，然后这样子就 OK 了。
嗯
嗯，所以之前看到一本书也说是所谓的人体，你要是从另外一个 方向去分析的话，可能你肠道里面含的细菌的量是你本身人体的细胞的数量的10倍以上，然后如果从数量的角度来讲，你可能只是一个装满了细菌细胞的皮囊。
好奇就是从质量上是大概什么个比例？
哦，质量上还是没有办法比的，大概你要把所有的细菌然后拿出来称质量的话，可能就是1公斤到反正几公斤左右吧，它不会特别的多。1到2公斤大概是。
哇，几公斤已经挺吓人的了，我以为就是几十克就最多了呢。
嗯，没有会。
那以后我标体重的时候可不可以减去这1公斤的细菌质
量？那大家都减的话，你这个不也是还是没减吗？
嗯，
哦，我想起来有的时候生病然后吃一些这个抗生素之类的，然后就会拉肚子，然后也可能是因为发烧，也可能是因为吃这个药，然后就体重就会一下轻好几斤。
还以为你要说那个把那个细菌给杀死了。
是呀，就是会把细菌杀死。
那腹泻可能是因为脱水吧，很多的时候就是如果你
不是腹泻，是就是、
啊、
发烧或者吃药的一个不那么严重的副作用。
嗯
嗯，可能就是。因为抗生素的话它比较容易，就是医生比较容易开的还是比较广谱的这种抗生素，或者是反正它也没有办法特别针对于说你某一个专门的类型感染类型的这样子一个病原体来去开这个抗生素，所以它一下杀死的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群体。就像就说做肠道微生物的这些研究就表示，就你的肠道里面的微生物的种群大概就是你是小婴儿的时候，就是只是吃奶的时候，它是一个种群，它是一个大概这样子的分布。每个人它差不多，但是当这个婴儿到能够吃大人的食物，就能够吃除了奶之外的其他的食物的时候，比如果泥啊乱七八糟的，然后这个时候它的肠道微生物它群落就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然后但是它只要生一次病，就是发烧然后吃抗生素或者是怎样，然后这个时候它的肠道微生物又会重新洗牌，重新它有可能会有确立新的什么优势的这个种群。所以你每次吃一次抗生素，其实你的肠道里面就会有一个像什么帝国颠覆啊，然后朝代覆灭啊，这样子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
那肠道细菌是会入乡随俗吗？还是会我走到哪儿它就带到哪儿？它会不会被比如说我去一个新的城市它就换成了当地的这个细菌？
哦，会就
我觉得会的，就比如我出了国之后体重就涨了好多斤。
确定是
对。有点找借口的嫌疑，但是也是稍微有点道理的，因为确实你吃的东西当你如果是在国外还吃的是跟国内差不多的东西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你在国外，尝试
美国的细菌喜欢吃汉堡和薯条，然后它就在你的肚子里要求吃汉堡和薯条，然后就变重了。
哎，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吃的东西不只是你吃的东西，而且你吃食物也会被其他周围人的口味所影响。就当周围人开始吃什么东西，然后你想尝试一下的时候，甚至是就有一个就是假如说是我们没有特别注意公筷啊这样子的食物器皿之间也会就是一个勺子啊或者这个碗之间也会有这种病原体的交互嘛。所以其实就算你在国外还是保持中国味，那除非你自己吃饭也很少跟别人一起什么分享食物，否则我觉得其实很难避免说 就是你的肠道微生物的群落会慢慢的会跟当地人的一些特有的群落会有一个交互的这样混杂的现象。
嗯，不过说到这个杀菌，我好像刚才又想起来是可能有另外一种跟杨涛刚才说的高温杀菌方法不一样的是所谓的巴氏杀消毒法，就是可能大家会注意到超市里有些牛奶是冷藏的，另外一些经常是盒装奶它是不用冷藏的，放在就是放在货架上就行了的。一般来说那种不用冷藏的盒装奶它是就是那种什么就是像杨涛说的那种超高温的消菌消毒法，一般是用比如说120多度130多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然后去加热大概几秒钟的时间，然后这样的之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这个活着的微生物了，然后它就可以不放在冰箱里冷藏处理。另外的一种方法是这个巴氏消毒法，它是用大概反正是100度以下，比如说70多度啊到90多度左右的这个温度，给它加热更长的时间，几十秒到几分钟不等。然后这样的牛奶之类的，它里面还会有一些微生物，但是所以它就需要冷藏，但是口感可能会更接近原始的这个牛奶口味。
啊，下面问题来了，就是那种常温奶更有营养呢，还是那种就是保质期比较短的奶有营养，还是说你们觉得好像就总有一种说法，
从逻辑上来说可能是保质期短的奶更有营养，否则的话它的优势在哪儿？
它的优势在
我就
督促你赶快把它喝掉。
可是常温奶，哦对了，我的问题是常温能放在常温下的奶里边会不会放那个人工防腐剂啊？
嗯，有吗？我们看看这个配料表里。
会已经是加热了，然后立刻给它密封，那也不太用防腐剂，对不对？
一般是没有的吧，感觉。
对啊，那
说到这个，我想，就是好像对于乳制品的话，有一种特定的细菌，就是叫乳酸杆菌，还是专门是。比较适应这种条件。
传说中的做酸奶。
哎，我家最近经常做酸奶，自从我回国以后，发现我们家的酸奶都是我爸妈自己做了。
哇，
有一个酸奶机。
哦，那是每回加新酵母，还是说你们会用那种老酸奶来让它发酵做菌种？
对，就是用那种小的盒装酸奶。
哦。
就很简单，倒一盒这个小的盒装酸奶，然后倒一两袋牛奶，然后放在那个酸奶机里边过十来个小时，把凝固住了以后就可以出。
对，它好像是稍微给它保温一下，就是温度比室温稍高一点，然后可能还需要接触氧气，然后不要让杂菌污染就可以，然后再过一会儿就全都发酵成酸奶。
对，这种酸奶机的酸奶最神奇的就是它这个做出来以后酸奶是热乎的。
嗯，哎，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有的酸奶是那种半固体像胶状的，有的就挺稀的，我不知道这两种是因为菌不同，还是因为它的就是发酵的原料不同，还是条件不同。
嗯，好问题。因为我家做酸奶它都只有一种就是方式，所以没有对照组。我们做出来的酸奶一般它都是就是上层它凝固的比较凝固，对，但是你一戳开拿勺子一搅开它下面就还是比较稀稠的。对，
我在想那个就比较稠的是不是加的凝胶或者是这种藻类的这种提取物，然后让它能够更好的凝聚
啊，原来这么不天然吗？
可能是
需要像一些
料
泡菜也是用乳酸菌来发酵的。
哦，像是，但是泡菜乳酸菌，它泡菜有泡白菜，有白菜和萝卜之分，它是同一种吗？还是说是不一样？
就是好像四川泡菜那种是乳酸菌吧？
嗯，对。那韩国泡菜呢？
韩国乳酸菌。
但是泡菜是就乳酸菌是厌氧还是需氧菌？
我应该是厌氧的，我记得泡菜需要密封的挺好的，不然它那个
哦，对，但是酸奶需要密封吗？
酸奶没做过，
奶
应该
的，
也要。
对，我觉
酸
得一
奶，
般都是要控制氧气吧。曹云，你说，
作为本次
哦。
小主持人，我觉得咱们要不现在就大家接着聊啊，但是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话题转移到发酵啊，大家就是无缝连接，接着聊，接着
好，
聊。
我们已经转过来了，只是提醒观众一下。
发
这
酵，
个酸奶、酸菜、这个酱油，什么都可以说，都是发酵。
我在想，应该两大类比较典型的一类是乳酸菌发酵，像酸奶和泡菜；另一类应该就是发面的那种酵母发酵。酵母发酵应该是无氧，就还有酿酒也用酵母，然后它无氧的情况下，应该是就会产生酒精。然后，如果进一步有氧的话，会进一步的产生二氧化碳。乳酸菌的话，应该是产生就是乳酸吧，我猜。然后在无氧的条件下，有氧的话，不知道是不是会进一步分解成乳酸。不是，肯定是就是乳酸进一步分解成什么二氧化碳之类的东西，我不知道会不会进一步的这样。不过乳酸菌应该是细菌，对吧？酵母是真菌，是这样子的吗？
对，乳酸菌是细菌，酵母是真菌。但是我以为我们是下下期才聊发酵，所以我没有猜。
哦，哈哈哈，
因为乳酸菌这个东西聊起来，怎么说呢？还是需要很有技术性的。
好，那要不我们就下期再聊。那我们但是话都说到这儿了，咱
对
们
呀。
还是就大概说一说，就是发酵这个东西为什么还挺妙的。就因为确实觉得好像吃的很多东西都和发酵挺有关系的，咱们先从最简单的说起吧，就是这个发酵吃的是什么味道呢？就是为什么发酵了它就香了呢？哎，臭豆腐做臭豆腐是不是一种发酵呢？
我觉得发酵从它的起源上，应该是为了能够更长时间的保存食物，尤其是蔬菜类这些容易坏的食材。发酵的时候，因为本身就有一种优势菌种，所以就不容易让别的细菌在里边生存。所以那个，尤其是比如说过冬啊之类的，这个菜它就可以保持很长的时间。
很有道理啊，对，
感觉就像是你把这个食物让细菌吃一遍，然后你吃它嚼过的，然后可能它嚼过的别的细菌不爱吃了，但是人爱吃。
其实，对，差不多。你这个说的虽然有点极端，听着不太好听，但差不多意思是差不多的。因为就，这种发酵和其他的方式相比的话，发酵它是一个厌氧或者是一个坚性厌氧的过程嘛，然后基本上所有的厌氧过程里面发生的这种氧化还原反应，它这个能够就是被这些细菌或者是真菌所，细菌吧，真菌我其实也不了解，但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它其实一个是他们能获得的能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它能够在那个食物，假如说已经被他们吃过一遍，如果按照桃素的方式来理解的话，它其实也只是说，只是获取了这个食物里面很少的一部分能量。它不像氧化呼吸，就是有氧的时候，它的那个过程中，它这个能量其实很大一部分都已经就是，要不然就是被细菌或者其他的生物已经获得了，比如说它产生36个 ATP 每一分子葡萄糖。但是在无氧呼吸的时候，它可能只产生几个 ATP，所以它很大一部分能量还是被保存了下来，人们还可以吃，还可以利用到。然后另外就是它好多这个发酵产生的这个刺激代谢物，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就是小分子，它是一个比较大分子的，就是比什么小分子态呀，或者什么氨基酸呀什么这样子，人是反而是更容易去利用的。就相当于说是，人是可以从这个里面获得比较多的能量来源，这个发酵过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就之前小青说的，就是如果这些乳酸菌或者是其他这些菌，我们可以就是对我们无害的菌，它们占据了一个生态位的话，主要生态位的话，其他菌就没有办法，然后这个环境就会控制其他的杂菌和有害菌的这个生长，所以这样子对人也是有益的，因为它对人没无害嘛，对吧？
嗯，很有道理。
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就是发酵是为了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这个是对于真菌还是对于益生菌？是那个是叫益生菌还是叫乳酸菌？
哦，乳酸菌和益生菌，对，现在这个就还挺乱的，所以这个也是我这一期，我觉得我要是没有准备的话，我觉得很难讲清楚，因为益生菌感觉是一个特别商业化的一个噱头的东西，然后乳酸菌呢、就。比较这个需要比较学术的去定义，或者是你比较商业的去定义，这个这两边都可以沾一些。然后发酵保存时间长，它其实是因为发酵过程是一个氧气参与比较少的一个过程，那基本上是无氧或者是兼性无氧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嗯，氧气是一个能够让你的食物里面，就假如说是所有的能量会一个急剧的，就像点火一样。一下全都烧光的这样子的过程，然后其中很多能量就会全都丢失掉或者怎样，但是在无氧的条件下，其实很多能量是被保存下来，然后而且因为这个氧气就是在无氧环境下的这个细菌的生长也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这也是一个为什么它能比较长时间保存这样子一个原因吗？其中一个原因吧，我不知道我解释清楚没有。
嗯，好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比如说酿酒，过去酿酒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自然界里的水，它如果直接拿来喝的话是不太干净的，然后有的时候你也没有条件总是在烧水，所以你把它酿成比较低度的酒，因为它本身含有一些酒精，所以就不太会有杂菌生长。
可能说什么大航海时代有些海员经常把朗姆酒兑点水当水喝，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原理。
不过像我们家做酸奶的话，感觉它并不能保存很长时间内，反正我们都是就每天做一锅，就三个人分一下喝掉，所以不知道这个就是发酵延长保存时间的这个，比如说呢酸奶理论上是不是就可以，
可能酸奶稍微特殊一点，它是为了把牛奶里边的这个乳糖分解掉，因为好多人是乳糖不耐受的。但是比如说泡菜，你是为了把新鲜的蔬菜能保存更长时间，所以你把它做成泡菜。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要问草鱼，就是在我的印象里边做酸奶是你要有牛奶加一点酸奶，然后你就能做出酸奶来， 对吧？那你做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的意思是你肯定不是从省钱的角度来说才做酸奶的，对不对？因为你反正得去买那个牛奶，还得买一点酸奶。
牛奶应该比酸奶便宜吧？
是吗？哦，
不是吗？我不知道。
对对，应该是便宜的，便宜。
从经济角度来讲，可以就是便宜一点。但最主要的是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嗯，口感是很不一样的。
而且我觉得可能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好玩。
还有就是很方便嘛，就是说一般那种一盒它就是很小的一盒，但是这种酸奶你可以做很大一个碗，对。
有道理。你会往里加点糖吗？
对，就是它出来以后你可以加任何你想加的，比如说我们会加蜂蜜，然后蓝莓，什么山药，然后山楂酱之类的，就是坚果就非常好喝。
对，
哇，又馋了，
心动了。
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你们自己做酸奶其实就像说是你可以去外面买成衣，就是自己就买衣服什么的，已经做好的衣服，但是你自己做酸奶其实相当于说自己去做裁缝，然后自己给自己做衣服，然后这样子你就避免了外面
自己买裁缝然后加到衣服上，然后过一会儿衣服就做好
然后把裁缝吃掉
我妈会觉得外面的酸奶添加剂都太多了，她是一个非常注重这种饮食健康的人，所以她会觉得自己做酸奶健康干净，然后还便宜还美味。
那这个我妈妈原来有一个理论，估计是歪理啊。她跟我说这个多喝酸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酸奶比牛奶好，因为只有好牛奶才能做成酸奶。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她瞎扯的还是什么。
哦，牛奶做酸奶，她的意思是说就是不好牛奶。
她的意思是好像如果牛奶品质不好就做不成酸奶，或者做不好酸奶一样的。
应该没有牛奶做不成酸奶吧？
嗯，除非牛奶已经臭了。
他是不是说是牛奶里面假如说是你加了太多的水或者是加了其他的化工原料、
哦、可能是
啊。你说三鹿以前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能做酸奶吗？
哦天哪，
能做吧，只要有这个乳糖是不是就能。
对，但三聚氰胺替代的难道不是蛋白质吗？ 奶蛋白吗？不知道发酵的酸奶过程会不会分解这个乳蛋白，可能应该也会，因为这个米硝它不是对乳糖不耐受，它是对那个一种乳蛋白叫 A1 乳蛋白 不耐受，所以没有那种乳蛋白它就能喝，然后酸奶也能喝，所以酸奶应该也没有那种乳蛋白。
对，就是超市里边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做 A2 牛奶，然后而且现在越来越多，还有你可以看到好多牌子的 A2 牛奶，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我可以喝，但是就是所谓的那个给乳糖不耐受的人喝的牛奶，我喝了还是会肚子不舒服，所以就感觉总之是可能对某种蛋白质是我觉得不太行。
但是你也能喝酸奶对吧？
对，可以喝酸奶。
嗯，那应该乳酸菌也会分解蛋白质，所以可能这个三聚氰胺呢也确实养不好这个乳酸菌，有道理，我妈没有骗我。
对，我觉得它起码做出来口感跟平时的那个正常的酸奶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分解出来的东西应该也不太一样。
你们要不要搞一个，每人搞一个酸奶机？
哎，我有哎，但是从来没有用过。
严老师，我都是在实验室里培养。
我已经受够了。我不可以在家里面再做，但是说实话我前两天在那儿种蘑菇，我都对蘑菇都种死了，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啥信心。
哦，我跟你说这个做酸奶真的好简单，我就从来没有见识过这么简单的烹饪方法。因为它这个我家这个酸奶机它就非常功能非常的简单，就是你只要把开关开开就可以了，它就没有其他的任务，
就是你只需要一个保温的功能。
对，它应该就是一个保温容器。
对对，就是你把酸奶一盒酸奶然后加上你想要的比如一袋或两袋牛奶倒进去，然后一按开关然后等着就行了，就结束烹饪了。
就说实话我那个种蘑菇它我只要碰点水就行了。严肃了。
不是你家里的这个菌落本身就比较厉害
啊。记得我本科的时候开始想自己在那个寝室里酿酒。
哇，
然后就是从实验室偷了一些那个乙醇和那个什么来这个消毒和甲那个乙醇和丙酮什么，就把那个容器先按照实验室的那个消毒方法给它洗一洗，然后开始酿酒。
天哪，
丙酮可能不一定行，你这个是对无机物的这个清洗的流程，它不一定是杀菌的流程。
嗯，
一般是做固体物理的实验要用丙酮啊。